好，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们在此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在中间的带领，也谢谢你在这一周之中，做这样子的来看顾与做这样的祝福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平安。主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也特别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学习。主啊，求你也赐给你的话语能够在中间带给我们的能力，也让我们的心灵再次被你点燃，再次被你复兴。借着你话语的勉励和主啊提醒，让我们能够重新能够拾起这个信心，能够向前前进。主啊，求你来帮助，看到今天的主啊，真的圣经来告诉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主啊借着你的话语加给我们的力量，重新能够主啊来进主啊圣殿，不是一直停顿在那里。主啊，求你是给我们有信心的，能够来明白你的真理，能够抵挡一切的假道和异端，也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的情能够在你话语上面更加的坚定。只有主你亲自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来学习话语。主啊，求你也是给你的孩子做喉咙，能够敞开，主啊，能够来见证你的话语，是给他主啊，真的不受一切人的拦阻，而是受你圣灵在中间的运行，也是给我们这个平台的网络都能够畅通无阻，是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颗真诚的心，谦卑受教的心，是给我们真正在你面前一同能够学习生命上的一个长进。主啊，求你也祝福以下的时间，除掉一切不应有的拦阻，释放我们的心灵，也释放主啊我们每个人的心被你能够所约束。谢谢赞美荣耀归给你，接下来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亲自看顾以下的时间谢谢。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圣经是在那个以斯拉记第五章跟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看到这两边的经文能够给上中共今天还有那个传道书，我们看到三章一节的经文，从这个传道书第七章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一节，我们从以斯拉记这边的总题是讲什么呢？是听主劝诫，我们要听主劝诫，靠恩进定，直奔标杆。我们要怎么样的直奔标杆呢？我们要有重新得力，才能够有力量。看到那边在以斯拉记这边是崇敬神殿，一边是直奔标杆。我们从这两边再看到这个以斯拉记这边，我们看到以斯拉记这边是关乎到什么呢？也就是关乎到这个要重新开工，要重新开工。在这边我们是看到怎么样，在第五章里面所记载的不是外在的环境在改变，是神在他百姓中重新能够顶起那种的责任，就是要有顺服的心与敬造的心。你看到这个工作，我们在第四章的二十四节里面，我们看到那节圣经是怎么说呢？因为工作的手已经停了。停了多长时间了？停了，总共他是在直到那个波斯王大流士第二年，也就是说在这个停工的期间不是短暂的一个中断，而是十多年，从古列后期一直到大利乌的第二年。从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看到，不是因为百姓不愿意，而是因着什么原因？是因着被政治的一个压迫，被这个在中间的一个压力，一个敌对的一个势力，所以呢再来他们内部呢就失望与多次的挫折，被迫而停顿。那么神呢 有没有等到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要改变他们，让他们重新起来呢？而不是，神没有等环境去改善，也没有新除掉外邦的这种权势，而是怎么样？是要新借着新知，要重新来传达他的旨意。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是百姓能够重新回到他最初的那种被托付的一个工作，回归到耶路撒冷，看到圣城，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这样子的来毁坏的情况里面，让这种火能够重新被他点燃，重新被他燃烧起来。所以今天的经文在这段里面是进定重新大开工，是进定重新大开工，也是神的掌权与人的顺服同时出现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神在中间限制外邦在压力的这种情况里面，是敌人不能越权的，因为神在中间掌权，神亲自介入在中间，所以百姓在自己能做的范围里面能够重新承担建造的一个责任。曾经是被掳被玷污的那些器皿也是怎么样的，能够被归回在原位，也就显示出神呢恢复他选民的身份和这个使命。今天也照样在借着这段经文来让我们能够学习，也让我们学习到怎么样的能够来明白。所以这章强调的不是热情，而是顺服，不是环境的改变，而是要回到神的旨意里面，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在权柄之上的一个掌权。那么我们再看到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那边是怎么说呢？因为在第三章里面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属灵的提醒，因为教会面对外来的那些假的那些教导的一个骚动那个搅扰，所以内部呢可能已经出现了那些追求错谬的这种价值观的一种风险。所以保罗呢以自身的经历来说明，属神的道路不是靠外在的身份，而是怎么样，也不是靠着这个宗教的表现，而是要以基督为唯一的根基，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在中间指出信徒如何在改动的这个，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世界中，我们怎么样来保持这个正确观，是要拒绝那些虚假的依靠，我们要以基督这样子最美的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最爱的这种的一个我们最能够坚固的这个真理为中心为价值的，在未能够完整的这种生命的状态里面，我们怎么样的持续的前进，就来看到我们在以斯拉记里面要恢复进殿里应外合的来中间的一个能够来带领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重新的被能够眺望起来。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继续在整章的重点不是在感受，而是在于方向，在于判断，在于神在我们身上的节选和这样的责任。所以这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我们能够分辨真假，分辨真实的价值，要怎么样的持续要向前，不像偏差的一个工作中受到这样的一个拦阻。所以也带领我们每个人在属灵的道路上面，在属我们追求的方向和目标之中，我们该如何的能够来做，而是我们要不要觉得哎呀现在的时间是这样的关键，我疲乏了，我困倦了，我不愿意起来了，而是要神要求他的百姓要重新建造。今天我们无论碰到怎么样的环境和工作，我相信神同样在中间如同保罗要求这些那腓立比教会的这些信徒们，这些呢这些的信徒要重整这个方向，要继续往前。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以斯拉记第五章，我们先从以斯拉记第五章这边来看，因为从一节到二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这边是关乎到怎么说呢？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说劝勉的话。于是呢，撒拉铁的儿子说了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神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我们从这两节圣经里面来看，这里是讲的什么呢？说奉谁的名啊？是奉以色列神的名，奉以色列神的名在中间说啊。也就如说，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中的预言不只是单纯的强调未来的事，而是真正的意义是宣告神对他的主权在中间的一个显现，也是我们能够在中间能确认一个神的位置，就是说神借着这样的话来给他的那个仆人所带出神的话语。所以我们在中间先看到的一个事实的一个背景是什么？神先使用先知去讲话，使百姓再次清楚他的方向，也就是说信息的全变是来自于神，不是来自于人。所以我们重点能够让我们看到神要恢复他百姓的一种方式，是从他的话语中重新进入我们人的心里面来开始的。所以在这里面也就是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呀？比如说我们在侍奉方面我们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停顿，那么第一步不是等条件恢复了，等条件好了，我们再去回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怎么样？第一步不是等着这样的，而是要回到神所要求的。所以他借着先知在中间来说劝勉的话，来说劝勉的话。从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什么呀？因为他们停工太久了，对吧？那么停工太久了，我们看到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约书亚就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这个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能够来带出呢？也就是讲到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起点，就是要回应，也就是看到这些领袖怎么样，要起来先回应，百姓呢就随之呢就会跟上去。所以先知继续去传达神的旨意的时候，是尽早不再被停工，一直停顿下去，也能够回应到我们属灵的声音。当我们这个对好像神的家，或者我们对所有的事，对一切的事工之中有些的消极的停顿在那里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神是会借着他的话再次来提醒我们，今天也是照样借着以斯拉记来提醒我们。因为圣殿已经停工了十几年的时间，停顿太久了，神的心也焦急。我们看到神的目的是要他的殿要重新被建造起来，不是这样子的来受到这样的破坏。今天神的国，神的家也需要我们一般能够重新被神的话语能够被勉励起来，被劝勉起来，重新得力，要勤俭，而不是一直停滞在那里。哎呀，我们看到神家这样的荒凉，没办法，只有这几个人跑来跑去，能行吗？好像在那里就是一直灰心，一直停顿。当时我们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我们要回应神的话语，神的圣灵已经在中间工作，神的话语已经临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奋发起来，要起来，我们起来要动手，而不是停在那里。哎呀，我们先等环境改变一下吧，我们先等环境好一点吧，先等人多一点起来吧，我们再去做吧，而不是。重点是怎么样？重点是要恢复，不是热情，而是要顺服。我们要重新能够来开工来做，我们听到神的话语，我们就要顺服，我们不能一直还在那里等环境，不是环境好转了，而是人要重新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是我相信借着这几个 也可以能够来起来，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撒拉特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旦的儿子约瑟两个人在这个中间他们就起来，是不是啊？神首先兴起先知，也就是说神首先兴起你们愿意回应的人，不是你多么的火热，而是你真正能够愿意顺服不顺服的原因，你愿意不愿意重新去承担这样的责任，不去这样子的去承担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里他们感，也就是说神的灵在感动以色列民的属灵的这个领袖，不这样再次去激励犹大的长老以及总督。事实上我们在下面看到我们就会知道，所以一个责任的一个心是怎么样，你愿意愿不愿意的人，你愿意动手，那就是恢复的第一步，其余的事情我们就交托，我们其余的责任其余的这些负责我们就完全交托于主，不在于你能做什么，在于神在中间的介入，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两节圣经的意思，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看到最终是这些先知是奉命，是奉着谁的命去传达，他们第一个方面是奉神的名，是劝民子民的，他们是奉神的名，就是带主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多读神的话语呢？就是要借着神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发生功效，能够来感动我们，我们听到神微妙的声音，带来这样的一个能够鼓励，带着这样的一个受名利的这个情况里面，我们要起来，不能再停顿了，是吧？我们要前进，要重新起来，我们要一同同心合意的去进神的殿。那么第二个意思呢，我们是凭信起来，并不是你能够做什么，凭信也就是说你要首先的第一步就是要顺服，你不顺服，你嘴巴上说，你不行动也是无济于事。所以信还有动还有行还有去做，你如果只是嘴巴上说我信我信，你没有实际的行动，那也是无济于事的，对吧？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凭信起来，凭信起来，起来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行动了，然后你就会用手，你就会能够起来去做这样的工作。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做呢？嘴巴上说每个人都可以说，哎呀你要起来呀，你也要起来呀，自己呢坐在那里不动，那也是不对的。我们要尽早神的工作是互相那个彼此配搭，彼此起来。你看这里面他们的同工就起来了，是不是啊？他们两个他们这几个就起来就动手尽早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也在那里帮助他们，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到了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愿意起来，在当地，在我们比如说神的家在六个恩典院，虽然我们人数不多，但是我们借着这些的安提阿的工作能够在中间互动起来这个工程就能够会成就，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灰心，也不要停顿，也不要一直坐在那里，哎呀我们疫情过了那么久，那里也关门，这里也关门，好像大家就心灰意冷。我觉得真的也借着去年今年上半年在波兰家在开会，带来大家的一种激励大家这种火热的心互动起来我们要走，我们要出去，哎，今年下半年我们就去了这个西南西欧家。所以接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有神话语在中间把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再有一个第一步的一个条件，不是我们停顿在那里，侍奉的停顿的原因，就是因着我们一直在等环境的改变，我们一直在等这样子的事情，那样子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是环境有没有改变啊？也没有什么改变，已经有许多肢体去轻症，都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是吧？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哎，现在真的神也兴起时代的鼓励，为神的工作去效力，没有这个什么 后面的这些的资料啊什么之类啊，他们去哪去亲证都是这样子的通过。我觉得正是时候的到了，我们不要再停顿，不要再在那里说哎呀环境要改变。已经真的我也不敢想，我也签过一次去英国，但是也没有通过。不是我没有通过，而是呢在中间呢后来我就停顿了。哎呀，现在因为英国脱欧了要签证啊什么很麻烦。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要看环境，哎呀不行那个不行。所以你只要愿意放在神手中，你只要心就顺服下来的时候，神的工作就会大大的会为我们开门。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要坚定，不要再一直停顿在那里十几年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看到什么样的果效。我们不是要看这个果效要如何，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如何。神的心意是要神他自己会做，所以我们只要顺服回到他的里面，你只要回到他的旨意之中得到最终的这个托付的使命的时候，一切的工作神会负责。好，我们再看到下面三到五节。三到五节这里说，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将职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城这墙这城呢？我们便告诉他们，建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神的眼目看过犹大的长老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时奏告大流士，得到他们的回谕，得到他们的回谕。我们从这里看到不单是把这些领袖属灵的领袖能够起来，更是怎么样再次来激励这些犹大的长老以至这些总督，使他们一同起来再去建造这个神的殿。我们看到这个总督在中间一个事实，这个圣经的背景里面来告诉我们说，总督在审查工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就在中间掌权，神就在中间掌权。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他在这里使对方无法越权，甚至去终止在中间的建造。你看到他们这些人在中间来问的时候，并他们同党来问说，谁这样子给你们建造的？好像这话带出是一个恐吓的声音，好像是一个怎么样，因为他们经历过很多仇敌的攻击嘛，所以他们这样子来的时候，有可能会带来我们心会怎么心会硬了。哎呀，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又有这些人会来干扰我们，才会来阻挡我们，可能会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在中间的一个掌权的怎么样，虽然有压力的存在，虽然有外敌的这样的攻击，虽然有外敌的这样子的一个耻笑，但是呢终究的结局是在神的手中，是吧？我们今天看到这样子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虽然有这样的一个阻碍，这样的一个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但是因为神的手在掌权着，你虽然有这样的阻挡，但是神会在中间行起，使他们心中的这种火不至于灭，更加的会火热，更加的会参与在里面去。也就是说，看到这些的总督以及这些长老是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神他就在中间看到第五节说，神的眼目看过犹大的长老以至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一直没有叫他们停工，只等到这次奏个大流士的时候来回复这个回谕的时候，也没有停工。也就是说，一个侍奉者需要在压力之下继续去承担你的职分，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我们不要因着有人在中间笑我们，有人在中间毁谤我们，有人在中间这样的藐视我们，有人在中间觉得啊哈啊哈的在那里叫，你们还算什么？神的家能够会带来更大的复兴吗？那这样子的话，你如果要是听了这些话，你就心被消化的话，那么你就带来是何等大的一个亏损，是吧？那么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盾牌，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依靠，他能够掌权一切，掌权一切的，不是等到没有压力我们再去动工，没有人的指向我们再去动工， 哦，所以我们真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时常也是会这样子的想，哎呀，我以前欠了那么多的债，我怎么能够出去呢？甚至会被人指向说你还能痛吗？你还能够为神的工作再继续去做吗？我经常里面有一个声音这样子来告诉我。后来我相信神啊，我说装饰在于你，抬举也在于你，不管人用什么眼光来看我的话，我都不在意，我就在于你能够再次使用我，你能够再次来抬举我，再次让我把我放在这样的工作中，给我有份，我真的太感恩了。所以我们不要在人情得人的恩典，我们要怎么样？要蒙神的看顾，神在中间的抬举。你虽然是一个灰头灰脑的，你虽然是一个被火烧了没用了被人耻笑的一个火烧的石头，但是神要用你，你就要顺服，你只要顺服，只要听命的话，神一定会把你能够重新拾过来，成为一个坚定的一个材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三到五节这里是讲到什么呢？蒙神看顾，神情蒙恩。你只要蒙神看顾，你在人前就会蒙恩。所以你只要听命，只要顺服，不要因着哎呀是我们就压力太大了，被人这样的藐视耻笑，我真的当不起来，我真的就好像我就躲在家里。真的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这样子想，我不愿意出来，我也想在家里好好的把家搞好，我再出去。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从开始神呼召我就是这样的想法，后来就这样子的受到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管如何，我们要遵照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你只要顺服情形，就会带来蒙福的途径。我们不是说哎呀等环境好了我们再去做，我们这样子的话，你如果只要顺服下来，你在人情在神情你都会蒙恩的。你看这些事情就能够带出是这样子的蒙恩，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再看看六到八节，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你看这几个同党就是住在河西的亚法萨那的家人，上本奏告大流士王，本上写着愿大流士王是往诸事平安。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自大省的殿，在殿是用大石头建造的，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什么呀？在这里他就诉说这个缘由，诉说这个缘由，意思说他在这段里面讲到说这些官长上奏嘛，并没有他，不过呢在中间呢把这个原有的情况呢告诉这个大流士王。那么他上奏的是也没有去阻止，为什么没有阻止制造呢？因为这里的工程，他就把这里的工程讲的是怎么样的如实的去回报，也成为一个间接性的一个支持，就是神在中间行其神在中间的效力，行其环境能够为神的国度来效力，为神为这个耶路撒冷的鉴定成就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虽然我们看到他好像是在回报，但是神已经来感动了，行起了万事能够都为神所效力的，这就是神的工作，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旨意，神亲自在中间的介入。所以他们在这个中间虽然讲了这些，你看圣经就在中间来告诉我们，神能在这样的一个制度上面，在这样的一个权柄之中，从这样的流程的一个工作里面是不可以能够来控制的这个部分，而是神在中间掌权。虽然他上告了这样的事情，神在中间扭转，所以一个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如同龙沟里的水一样，随意的可以能够转动。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主要在神的工作上面，你只要忠心尽心尽职的去做的时候，神在背后一定会推荐。你看不见神的动作，但不代表他不在动，不代表他不在动。所以我们今天你只要坚守神在你身上的一个工作，你只要坚守 你自己的职分，你在坚守你在神身上的使命，你只要坚守勤进不断的不要停顿的，那么你就相信神一直在推动，一直在动，一直在动。所以有时候不是神不动，而是我们不顺服的原因。今天我们看到他在这个中间来讲出甚至说这些这个大石头他说是一个很坚固的，是不是啊？他们在中间这样子的，当时这里讲出王该知道吧，结果我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已经告诉了你了。你看这里面也就是讲到犹大的长老在外邦诸王中来见证耶和华是掌管历史的神，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机智恰当的说法。正如好像在圣经里面在彼得前书13章的十五节里面说，正如使徒彼得劝勉众人常要做准备一样，以敬畏的心去回答个人。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能够来看到，这就是神的工作。所以我们不用怕，是吧？进攻重新开工，重新来敬礼，你只要顺服，只要顺服，只要去遵行神的旨意，要有神话语的装备，我们不怕一切，不怕一切仇敌的攻击，神自然会在中间来带出。这里是讲到6到8节。6到8节呢是什么意思呢？神使万有效力亨通，神使万有效力亨通，使这些官长，使这些的总督都能够为你去效力。他们说的话，神在中间的一个翻转，神在中间的一个工作。所以这就是神在背后的一个推进这就是神在背后的一个推进，是万物都能够为他效力，是君王的心也能够转回。好，我们再看来9到13节，我们就问那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城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手里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从近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只因我们主列祖惹天上的神发怒，神把他们交在加勒底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就拆毁这殿，又将百姓掳到什么呀？巴比伦。然而巴比伦王居罗士元年，他降旨允准建造神的殿。你看，他就把这些方面来说出，也就是把事实来做出回答，而不是虚构的，而不是虚假的。我们看到这里的百姓他们在中间来调查的时候，他们诚实的说明身份，诚实的来说明这样的一个历史，承认神的殿被拆毁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呀？是在于人的罪，他们不推诿，而是真实的去见证。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怎么样？不要碰到什么问题，我们想遮遮掩掩的去遮盖这个罪。你越遮盖，你越去说，反而你谎言遮不了一个谎言。所以越说你越会露出你的破口，越说越会里面有许多的这个漏洞，你越说越有许多的奉行，让仇敌会钻空子，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要如实的回答，我们要如实的讲解，我们因的是祖宗的罪，所以会带出这样的殿是这么的豪华，是这么的雄伟，被拆毁的原因是因着我们列祖所犯的罪，得罪了神。今天我们也要审查自己，我们为什么我们心里的殿，还有我们神的工作为什么不得到扩展的原因，我们是否也有我们自己的亏损的地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的雄伟也不要觉得我们比别人好，也不要觉得我们读了那么多年的圣经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像更加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个殿被拆毁的原因，我们要承认是因着我们的里面是否有高傲，我们肉体的活动，自己的东西， 如果你要是有自己的东西，肉体的活动有骄傲，有自满，不以神为中心的话，那么我们都不可推诿的，我们要认识，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要如实的来说明，要如实的来说明，在神面前，我们要承认真实是恢是神恢复的一个起点，我们要真正的恢复在神的里面，我们灵性要得到恢复的话，我们要真诚的去承认一切的罪，事实本身就是最稳固的一个见证，对吧？所以我经常，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很羞愧，能够来讲出我一些的事实。其实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能够来悔改归向神的话，我们不是用多少的谎言来遮盖你一切的事实，所以我们要赤裸敞开在神的面前，要认罪，要悔改。我以前是怎么样，因为我的贪心，也因着我在神面前要以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我能够会撞鞋，我会怎么样，把自己老我抬得太高，骄傲自满啊，这些钱都是我赚过来的哦，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哎，就把这个我神就把你打倒，从天一直拉到地，把你踩得一文不值，被别人看不起，被别人弃绝，被别人藐视。但是呢，我还像一个这个不死的这个一头羊一样，头还一直在那里降着，像一头鱼一样的，还是降着自己。所以神就要把你这头降驴，要把你完全的把你剥皮，把你抽筋。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你要顺服，要听命的话，你要认识自己一切的这个罪的原因，你要诚实的在神面前，你然后你的根基你就会稳固。所以我们把事实的真正的这个见证带出来，这就是神要恢复你的起点。你要谦卑下来，你要认识自己，你要完全的破碎自己，你才会使这个鉴定的工作重新被他被点燃起来。所以四分钟的失败与停顿是要必须是要去面对的，不是隐藏的，也不是去辩护的，我们要适时的去回答，要如实的去回应，要回应。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属灵的起点，也就是神恢复我们的起点。好，从这个九到十三节里面有两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呢是这些百姓就说明了贝罗是因罪嘛，是吧？他已经说明了，而且重建也是因神的怜悯和神的呼召，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神恢复不是因为人变好了，不是因为你已经很好了听话了才是，而是因在他的怜悯。我真的觉得很有感恩的一方面是什么？我本来是一个僵死的人，也就是我真的是被世人也瞧不起的人，神今天还怜悯我，还来使用我。所以失败不是你的终点，失败不是你的终点，而是神怜悯重新的起点。所以我们要在神的怜悯上面，我们重新被神能够呼召出来，被神重新能够点燃起来。我们要在这方面，在神的怜悯之中能够重新能够被顶起。所以失败也不是取消了你的托付，真的在这样的失败中，不是神取消在你身上的托付，而是神要恢复你，要继续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去能够重新来开工来鉴定，开工去鉴定，而是要重新起来。所以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要知道如实的回答。所以九到十三节第一个意思就是事实回答见证神荣，因为见证神的荣耀是什么原因而引起的，我们要讲清讲明。还有一个呢，是因罪被拆毁，神灵重建。我们今天神家也一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也一样，我们怎么样的能够神在中间要把一切不好的要拆毁，要重新把你能够建立起来，要在神的怜悯之下，要在神的恩典之中，要在神的真理之上，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来重建他的殿啊？这个是讲到九到十三，我们再看到十四到十五节这里。那么神殿中的金银器皿，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挪去带到巴比伦庙里，居洛士王从巴比伦庙里取出来交给 派为省长的名叫塞巴萨，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你看多么的奇妙，是多么的奇妙，是不是啊？你看这里讲到说这个器皿曾经在外邦庙中被使用过，被使用了，但被怎么样，当被命令重新带回原处。也就是说一个器皿属神的人，我们就器皿就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器皿，是吧？虽然经历了这样的漂移，虽然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在世界中这样子的一个被玷污，但是呢你的身份是不变。我们身份是什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你要怎么样在这里面，也就是来告诉我们神要恢复，让我们恢复回到神定的你所站的这个位置上面来开始。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个方面，就是说你的位置，你的身份，你要认清你是神的儿女。我突然之间想到在10年吧，在那个时候有一个那个师母在那里讲到你的身份是什么。你是那天是讲你吃爹记，你是王后的位分，因能你为这个位分，神把你放在这样的位置，就是要去拯救以色列犹大人。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你就是在你的这个身份上，你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位分，所以神会重新会兴起。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你经历了漂移，经历了这样的失败，经历了这样子的在这个世界中有这样的停顿，但是呢神说你的身份是不变的，因为你是我的儿女，你是属神的子民。只要你神借着他的怜悯再次让你能够恢复，让你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不要再停顿，我们要恢复，重新回到神所给你的这个使命上，给你的位置上面，重新的开始，重新的开工。我们要起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些真的有现在很多的人都被世界掳去，是吧？被罪恶掳去，但是神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我重新让你起来。你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所以这些被掳的器皿在外邦70年之久，哎，多少的时间啊，这么久时间，甚至把这些器皿都摆在外邦的这个庙宇里面备用，备用了，是不是啊？但是这里说的当命令下来要带回原处。所以属神的人不要因为过去的经历来降低自己属灵的位置，不要因着我们虽然也有失败，有软弱，有跌倒，有停顿，有犹豫，有这么样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好像失去了，没有被尊荣的这样子的关节，但是不要因着你经历来降低自己属灵的位置。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君尊的祭司。你要如果神在中间借着他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来劝勉我们的时候，我们该要起来。所以我们要应用到在第一节里面，是不是啊？第一节里面是说那是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是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犹大人所劝你的话，也就是说神的话临到你的身上，你要起来，像撒拉铁的儿子说了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约书亚起来要动手，要建造耶和华神的殿。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起来，要同心的去做。所以你这些被掳的器皿要圣别，要归神，要圣别归神，是14到15节。我们这些虽然被世界掳去，虽然被罪恶所掳去，虽然被停顿所掳去，虽然被这个失落所掳去，虽然我们被各种各样不同的环境所掳去，但是神今天借着他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再次来勉励我们，再次来让我们的心被他能够恢复过来，燃烧起来，能够被点燃起来。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一些被掳的器皿，圣别，我们要归神，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是吧？我们要重新能够得力。14到15节是被掳器皿，圣别归神。 但是这个是事实哦，也是一个我们属灵之中的带领。那再看到16到17节，16到17节，于是在塞巴萨来建立耶路撒冷神殿的根基，这殿从那时直到如今尚未造成，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居洛士降子云在怎么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子晓于我们，请降子晓于我们。你看在这里，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也指出他们之所需要赢得这个大流士王的一个追查之中的英勇，查看巴比伦王的这个府库，寻找这个居洛士，也就是说寻找这个居洛士王心情的这个造纸。造纸，也就我们在这段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什么样，百姓继续进造，同时呢也请往呢去查验这样的一个诏书。所以神的行动，神在权柄中的一个体现的一个安排，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安排中，神与人的合作，也就是说人进造，神掌权。虽然这个制度不能终止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做的是什么，做可做的一个部分不放弃，不可做的呢我们交给神在治理。所以历来神的圣功不常是人在中间阻碍，而是要怎么样进行，而是要进行，不是因着这样的阻碍我们就延缓了。我们必须要知道有形之殿会暂时停顿，但是无形之殿却不能停顿，我们不能停顿，是不是啊？当时我们看到以色列民越受压迫，其坚定之心越受怎么样，越加的恳切，外面之敌虽然越大，但是灵性中我们看到受到了是怎么样，受到了造就会越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神的家也一样，神的时候到了，虽然种种的阻碍都会变成神的祝福，所以神的旨意总会胜过人的意思，总会胜过人的意思。所以我们无论遇上多大的拦阻，只要你愿意持守顺服遵行他的旨意，我相信神的工作一定会大大的开展，一定会大大的开工。所以我们只要顺服听命在神的面前，就能够带来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要放弃。所以从这个第五章里面这个16到17节是兴王效力，兴王效力，造修未停，造修未停。也就是说从这个以斯拉记第五章里面大开工所带出四个属灵的一个核心方向的一个恢复，信心的恢复，一个是责任的恢复，一个是身份的恢复。所以我们是虽然被掳过，却依旧我们是属于神的，是啊，神用他的话重新能够来对百姓的一个勉励。虽然在压力这样的存在中，但是这个界限是由神来掌权，人承担自己所能承担的这个部分，我们去做，我们把责任要恢复过来。神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遵行去做，是不是啊？所以神的旨意不会因人的关系来停顿而被终止，但神要他的百姓重新站回神的旨意里面去承担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旨意，托付给我们的责任。这就是今天的以斯拉记。那么我们再看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这章圣经我们从1节到2节我们再来看啊。这里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确实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你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他所讲出的，在这因为这个是保罗他是一个什么呀，是监狱书信嘛，监狱书信，甚至他这里是讲到第一个，你看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看你们要靠主喜乐，并不是保罗他一个情绪的发动，而是他怎么样以主为稳定的根基 在中间来勉励他们，来劝勉他们，不是靠环境的顺利，而是要靠主所说，主所做的，主所做的要靠主所说。所以他在监狱之中所写的这封书信告诉这个腓立比的教会，要他们做什么呢？要他们起来，要防备，要防备什么呀？要防备犬类，就是犬类就是狗啊，是吧？就要防备那些作恶的呀，甚至要防备妄自行歌的，也保罗在这里直接的说出了很一个危险的事情，因为就是讲到这些割礼派的人，割礼派把旧约的记号当作救恩的条件来在中间是给这个腓立比教会之中带来的一些混乱，所以呢他在中间来告诉他们，来告诉他们使人不要偏离基督，就是来警戒他们，他不是去攻击，而是来提醒教会不要把次要的放在主要的一个位置上面，不要把次要的放在一个主要的位置上面。所以神要他的百姓要以他话语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所以我们要读透神的话语，要吃透神的话语，要看透神的话语，要细嚼慢咬的把神的话语要吃进去，成为你生命的力量，你才会去分辨，你才会知道，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以他的话语作为我们判断的标准，以他的旨意作为我们站立的一个根基。所以保罗在中间来勉励他们，保罗不是一个他是一个不平凡的人，论到他的过去，他实在是值得可夸的地方。为什么？他是法利赛人，是犹太这个社会里面的，他甚至受到这样的一个尊重。为什么他今天要告诉他们这些呢？因为他知道神在中间的一个工作。所以虽然他在这个中间，他是要以神话语为标准的在中间来对照。所以今天对照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要常把我们常把这些属灵的外形当成一种成果，这个是不对的。我们要怎么样？以神的话语在中间，因为这些犬类，我们要防备这些假道异端，还有作恶的妄行、自行各行割礼的这些等等。也就是说，我们里面我们要检查自己，我们现在在做的，我们是不是在围绕着基督，还是围绕着自己？我们要检查，为什么呀？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没有时间，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听到好像都没有时间，但是呢我们被外在的这些东西都能够这个进了，被这些进了之后，你怎么能够去防备，你怎么能够去明白，你怎么能够去怎么样的去懂得这样的分辨呢？因为你没有主的话语在你的里面，你只忙在外面，好像外面我们教会里也一样，有许多人在外面忙啊，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外在的表现啊很火热很爱主，但是你里面呢确实没有真正的去明白神的话语，能够来分辨是非，任何人我们都去接纳去接待，那你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更加的要以神的话语为根基，能够站立得稳，来站立得稳。我们要靠主所做的，所以我们要直接的能够来明白，主要真的要知道，不要因着神的话语当成一个真理去教导，听从这样的话语去做。我们要把这样的话要改进在神的话语上面。好，我们再看到这个一到二节是对，是因主的话要坚固教会，这是保罗他所讲出来的，所带出来的。那么对着那边呢，我们是要怎么样？要奉主的名，要奉神的名来劝勉，要有神的话在中间来劝勉子民。这里呢也是讲到保罗他怎么样，他也是因着神的话来坚固教会，让他们要明白，要在真理上也站稳，不受这些假道异端这些人的话语，当真理去教导，得到这样的一个 混乱。所以呢，这里接下来还有一个靠主喜乐，我们要警醒防底，我们天天要在主里面有主的话语来装备我们，我们才能够会有警醒的心，才会去防备，更加有满有神的喜乐在我们的里面。那边呢是平静起来，我们要行动，我们要真正的要抵挡一切魔鬼撒旦的作为，抵挡一切假道异端，我们要怎么样平静起来，我们要有主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有主的话来坚固我们，我们才能够有信有行有动，是不是？这边呢就是要靠主喜乐，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充满喜乐，你就有一个警醒不住的在神面前的祷告，去防备一切的敌人。那么再看到三到六节这段，三到六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人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是靠肉体。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以他怎么样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并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在世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在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你看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也就是说从三节一直到这个六节里面，保罗他在中间来讲出了，讲出了他是一个什么样，保罗就列出自己过去以为是有义的这样的一个资格，他就讲出出生，是吧？他的出生是什么样，他是他的出生就是便雅悯族，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哦。按照家谱来说他是这样的，按照律法来说他是什么，他是法利赛人，按照热心来说他是逼迫教会的，按照行为来说他是怎么样，他是是逼迫的，甚至按律法上他是义的，我是无可指摘的。所以这本质指的是骄傲的一方面，但是保罗说这些不能带来的义，也就是说在律法上的义是无可指摘，也就是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但是这些的义呢是不能给他带来什么。所以人很容易就是把过去的成就当现在的依靠，但神要我们回到一个根本里面去，要以他为中心，不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能力为中心。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问我自己，我们今天靠的是曾经的经验吗，还是今天我们顺服主的生活主的旨意呢？所以神所看重的是现在的方向，而不是你过去的记录，而不是过去你轰轰烈烈的事情。所以有一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讲过，我那个时候在神家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很清楚明了的说，你呀、在这个年轻的时候，你虽然是一直在讲台上服侍，你一直有在讲道，也一直有这样的出去为神工作，但是你所做的我都不会被我所纪念。为什么呢？因为你都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们今天要以神为中心的话，你就会被神所纪念。所以神就把我剥夺，你以前都是好像这个讲的好像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但是始终神说你要给我所得到，我要的是你这个全身的人，而不是你一边忙于马门，一边又在侍奉我。我真的在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事情忙得不敢开交哦。这边呢礼拜天讲到了，我就很随便的拿出一篇讲章稍微看一看，我就去讲到，讲的时候呢也觉得呢台下的弟兄姐妹呢好像眼睛也瞪着，嘴巴也张开，好像很渴慕一样，但是实际的情况神说你没有给我得着。虽然你觉得你心里面好像很受安慰啊，大家也是这么渴慕我在讲道，其实神说你所讲的我不纪念你，因为你如同一个空灯笼，你经常出去是炒冷饭，没有真正生命的一个带出。正在实在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把我自己的过去觉得自己还很好。所以今天神说你实在的方向是在哪里，神给你的这个工作还有给你的身份，你是在哪个位置上面。所以我们要清楚要明白神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不是我们沾沾自喜的站在人前能够得到人的称赞，得到人的认可，我们就觉得我的身份就是在这个， 不是这个在人的藐视中被人践踏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失落，我们就觉得没有再前进的一个动力了。但是今天保罗告诉我们，保罗他的身份是多么大的一个身份啊，是吧？按照他这个几个方面来看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的过去的成就当一回事，当会依靠，而是他要怎么样？他要遵从神，把这些都看成粪土。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是让我们能够知道的一方面真正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是在于割礼是内在的割礼，是内在的生命被受割礼，而不是外在的割礼，你成为一个你炫耀的地方，是吧？实际上是来告诉我们，我们要真正的要重生得生命。既然我们信基督而得到的重生，形式上虽然你受了割礼，但论到犹太人还是无论是外邦人，只要要在圣灵里得到内在的改变，才是真正的受割礼，才是真正的受割礼。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保罗并不是因为嫉妒而去反对犹大主义的这些人。保罗的意思乃是，如果犹大主义能够夸耀自己的血统与他的习俗，保罗他自己说，我更能够可夸，他也是犹太人，具有与他们同等的资格，这样的身份，所以他就借此来澄清自己对犹太人的特权，不管是出于什么。但保罗知道，虽然自己外在的条件身份是无可指摘，但在神的面前是不能称义的，是不能称义的。所以他这里是很果断的来讲出，你不要因着你是犹太人，你这样的忧郁的这个生活，忧郁的这个身份，而来把这样的事情加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就是来告诉他们要明白，我们不要把过去当为一个事。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一个理解给我们来带出啊。所以从这个三到六节里面，我们怎么样以灵去敬拜，以神为夸，我们要以灵，以真心灵，以真诚的心去敬拜啊，以这样子的以神为夸口那边呢是怎么样？蒙神眷顾，看顾神情蒙恩，蒙神看顾，在人情也会蒙恩的。所以我们再看到七到十节这段，七到十节说，于是我心情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怎么样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因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从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从七到八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什么？重生意味着是原来拥有的旧价值观的改变，在你原来的这个辈分上面受到的一个改变，也就换句话说，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就是要形成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以基督为中心的，以基督为唯一的。这样的重生，请非常是我们有时候还没重生之前，我们会依赖一些看重的世俗的东西。那么重生之后，我们就觉得一文不值，就像保罗说的，我要把万事看作有损的，是不是啊？我要以基督为由，因为基督的原因，我就把这些当作有损的，就觉得一文不值，甚至是有害的。这些就是保罗在大马色被神光照之后所体验到的，又是怎么样？所有我们真的基督徒必须要经历的同样的一个经历。我们不要做真的你真正得到重生的时候，你得到基督的生命之后，我们重生的一个基督徒来说，这样也是一个信仰的告白，也是一个信仰的告白。所以在第九节这节里面说，是因信称义，即使有神的义，也要因基督而来的，要因基督而得的。 是生白白思想的这样的礼物，而不是要遵从律法的结果。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里面，是不是啊？所以律法不是有不是对于你得救的这个圣徒来说，而是要对得救感恩的一个结果之中，并不是得救的一个条件，而是要真正的能够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我们要在这个对这个救恩的感恩所带出的一个这个结果。所以保罗让你经历把这样的一个把这样的一个复活的一个全能，就是说这种的经历是通过我们在基督的受苦里面，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要回归于他的里面，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要与基督的这个苦，在基督的这个生命上面，我们要怎么样？要一同，要死，要致死，也就是意味着要致死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致死自己里面的一些私欲。我们要与基督同死同葬同复活，我们要在基督的复活大能上面能够来成就。所以在十节里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也就是说我们要与基督联合，这种经历也就是说要让我们要不断的成圣，要不断的在基督的这个话语上面。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下面腓立比书的三章的二十一节里面嘛，在这个二十一节里面说到，他也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要相符，要相似。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如同保罗上，我们以为有损的，以为是得到了基督，我以为有损的，为要得到基督，不是否定过去，而是要重新能够摆正顺序的一个价值观。你迅速那个价值啊，这个迅速我们一定要摆明，我们要以主为核心，因为我们不要让他能够败在次位，而是我们要怎么样？要有他以我们的主为中心，我们要认识基督，要认识他的道路，要更加认识他的心意。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进入到他的里面？因为他的作为，他的大能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复兴的迹象。所以我们要知道他复活的大能，不是在情绪上的力量，也不是在感动上的力量，而是要得胜一切的罪，要得胜一切救生命的实际能力。所以神要我们决定的，就是要把有价值的事怎么样，要留在哪里啊？要留在那边，留在外面，而是要把主的位置要交在，我们要把主要的位置要交在神的手中，要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来说，我们有没有以神为中心，是吧？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顺服还是什么呢？所以比顺服主更重要的是什么？比顺服主更重要的就是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位置要交在他的手中，你就会顺服。所以把这些都移开的话，主的位置就明朗了，是不是啊？主的位置就明朗了。所以我们要顺服，把自己的主权交在主的手中。所以那边这边是讲到七到十节是万事有损，要以主为至宝。那边呢是神是万有都有效力，你只要愿意交在主的手中，神就掌管一切，神在中间会托住，神会负责，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都是想占位之有，都是把世界看得很重很重，但终究你得到的都是零压档，都是零压档。我们生命不会长进，你的生活也带来一塌糊涂。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主全交在主的手中，你的那个价值观你要摆正，甚至你的那个迅速一二三你要摆正，那你就会带来是蒙福的途径。因为神在中间掌权着我们，是不是啊？说到那边也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看十一到十六节，十一到十六节这段里面，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得到我的。所以得到我的意思就是说，所要我得的。好，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的奖赏，所以奖赏，所以你们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凡是完全人，那个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去行。弟兄们这个去行到十六节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是怎么样保罗他在中间说的，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说，不是已经完全了，不是失败，而是清楚的自我在中间的一个定位。你看他在这里说的，还有前面的道路我们要去追，是吧？要有目标。所以这里从十一节说，从十六节说，这是耶稣基督在领的时候，只有一人才会有在第一次复活，而不是一人。那么与不是一人的话，那就会与二人一样。如果第二次复活，你就在神的国度中就没有份。所以从这里面也就是让我们怎么样看到保罗他在中间从呼召到荣耀救恩经过了几个阶段之后，因为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你就得不到完全的救恩。所以保罗在这里强调这一点，似乎在腓立比信徒中我们看到怎么样，他是针对的他们，因为他们在中间这些信徒怎么样，他们的主张行为和仪式都是以犹太的主义这样子出现了极端的一个这个方面，所以他们认为救恩完全的成就是要因着这样子的遵守。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提醒他们怎么样，你们继续追求基督呢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忘记背后，他把自己的亲身，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来摆在他们面前，说我不是，也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得到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是要忘记背后，就是要忘记过去我的记忆，过去我的努力，不让我过去的记忆夺取我现在对神救恩的一种追求，阻碍我的生命的成长，是不是？标杆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在主灵的比赛中，它就是指的基督，奖赏就是指着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得以完全。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保罗是这个标杆为奖赏相同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给我们看到有些人对这些哎呀好像不计为事，好像我们也看不到什么。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就是再次来提醒着我们，我们要现在标杆旁，要在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上面招我们的奖赏。所以在十五节里面说的，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人，就是说你们我们中间凡是完全的人，总要存在心，落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自然必以慈悔指示你们。落在这句话的意思意味着是什么，也就是指着他们当中有些与保罗的意见是分支的人，神也会通过圣灵开启他们心灵的一个领悟的一个真理，让他们会明白。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成为圣，我们是为圣徒，我们在信仰的程度上面虽然有不同，但无论你自己到了什么地步，应当照着自己的信心的程度，我们要尽心，要竭力怎么样，尽你所能的全力的去追求属灵的长进，我们要去追求属灵的长进，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要忘记背后，我们要主动要往前走，而不是停留，而不是停顿，是不是？我们对着那边这些百姓，虽然受到阻碍，受到这样的环境，受到这样的一个停顿，但是神的话语在他们中间来鼓励他们，勉励他们，劝勉他们，他们就起来。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我们复兴的起点，今天保罗也借着这样的一个话语来勉励他们，让他们要起来，不是停顿，而是要主动向着标杆直奔。所以进定是持续的，奔跑也是持续的，我们进定也是要持续，是吧？神要我们保持前进的态度，不是要维持现状，哎呀我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对着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现在停在哪一处，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否仍然也停在人的阻碍之中呢，还是停在哪里？所以因为困难吗？是因为松懈吗？还是因为有许多的顾虑呢？所以如果因着这些的问题能够让我们停顿下去的话， 我们是不该，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继续要迈出你的脚步，向着标杆直奔。所以11到16节是竭力追求进到完全，还有一个是呢，忘记背后向着标杆，那点呢是事实的回答，禁止神荣，因罪拆毁神灵重建。所以我们是神的怜悯之下，我们要忘记背后啊，我们算什么呀，是不是啊，我们不要把自己以前的这些东西都搬出来，觉得自己还很好。好，我们再看到下面17到19节，所以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照我们榜样的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是自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看到这里保罗是怎么样，保罗真的是流泪的去劝解有些人在这个地上，他们在怎么样以杜甫为神，意思也就是说把自己的需要的和想法都放在前面，放在最前面，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以地上的事为念。这也不是说一个这个他们就是一个怎么样方向有问题，因为方向的问题，所以一个人若以基督为中心的话，就自然会以没有，如果一个人没有以基督为中心的话，他就自然会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问问我们自己，我现在的决定以什么为标准，以什么为中心，当主如果不是我们核心的重要位置的话，那地上的事就会占据我们的位置。如果我们要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让神心伤痛。所以今天保罗是流泪的去劝解，因时间关系还有下面所以这里流泪劝解死价为念，那边呢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被掳的器皿圣别要归主。我们虽然被世界这样的蟑螂，被世界这样掳去，但是今天如果我们要以死自价为念的话，我们就会圣别归向神的好，我们再看到20到21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符。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说在这里说是我们要成为天上的国民，是吧，我们是要成为天上的国民，意思也就是说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完全是属于主的，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君尊的祭司嘛，我们全然是属他的，因为他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从死亡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甚至主将改变形状，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而是未来真实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恢复，是不是啊？神在我们身上最终的一个目标，就是让我们要完全像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奔跑不是为了哪一天我们不是为了哪一天自己得到什么意思，而是我们今天的奔跑是为了主来的那个时候我们而做准备。所以我们现在站在神面前，我们要选择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向着这个标杆直奔，我们是否真正的在我们的形象上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顺着主在中间来等候主，是吧。所以我们从这章整个的这章里面20到21节里面，是让我们要警醒的等候，要预备，我们要预备，要预备将来主来的那一天。所以要救主，主耶稣基督降临的那一天要迎接我们，我们要预备好。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快快的预备，我们快快的去遵循神的使命，去建造神的殿，重新能够得力。那边是行往效力怎么样，是造修未停，我们一定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要起来。我们再看到这个小伦传道书这个第7章，正按那个启示录20章的11节，这里的总题是施结局听责备，远邪恶广行善，一边是结局，一边是审判。我们看到这个启示录的20章的这个11节，我们先来读20章的11节，这节是怎么说呢？我又看见，这里所讲到，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要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们从这个十一节这一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也就是说终究的这个审判是不会这个离开的，是终究会在中间的一个成就。所以这里在逃避就是逃脱，你是避不开，是逃不走的，是避不开逃不走的，终究会带来这样的。所以这里就是说到天地都要被烈火消化，再无可见之处，在彼得后书三章七节里面，是不是啊？还有二十一章的一节里面，在启示录。所以这里面就是说天地都要被烈火，主却要长存，天地都要改变，只有主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我们应当要持定主，要以主为中心，我们要全然的要靠主，我们靠地上一切都是无用的，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在这一节圣经里面是给我们带出白色显义，终极审判，到终究一定会审判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再看到这个传道书，传道书在这个第七章我们来读我来读一下我们就把整章先读好，我再去解释从这个一章一节到下面名誉强弩美好的膏油我们在这章里面是总的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局呢？也就是在这个传道书因为这一卷是智慧的一个转折点在第六章在前六章里面，所罗门所分析日光之下的困难与这样的矛盾，那么到了第七章，他是开始提出正确的进入生命一个现实的一个方面，现实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来读名誉强弩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的人生的日子往糟上的家去，强弩往硬了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必怎么样，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弩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是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糟上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弩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拙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终局强弩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胜过居心骄傲，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富庇人，好像银钱富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艺术。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使虚的能变为直的，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立，为的要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有一人行义防止灭亡，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愚昧人为何为不道妻而死呢？你要持定这个眉，那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必从这两样出来，智慧有智慧人的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为不犯罪的义，世上实在没有，神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诅咒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我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我离我甚远，甚至甚深，谁能测通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忘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的愚昧，愚昧为狂妄， 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此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访蒙神喜悦的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传道者说，看了一群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乃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但他们寻出许多的技巧，寻出许多的技巧。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传道者的一个认识，其实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八章里面的一个能够来带出，也就是讲到在这章里面重点讲出了三个事实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人的有限，是不是啊？人的有限，从七章十三到十三节二十节里面，一个世界的一个混杂，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还有神在中间的掌权，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不是要人逃避，而是要人怎么样，用结局来评估一个事情，用责备来修正这个道路，用敬畏保持这个界限，用谨慎面对这个善恶混乱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圣经的依据里面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是不是啊？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都要面对神的审判，在传道书十二章的十四节里面。所以世界在这个最终这样子的扭曲，这样的扭曲，我们要怎么样的去面对？这章也可以称为是面对现实，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怎么样的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你就会免去这样的审判，你在神里面就能够蒙保守。我就这样的略略的这个讲一下哦，从这里一到四节，智慧之心要怎么样？智慧之心我们要去思想人的结局，要去思想人的结局，我们要思想要清楚，要明了，要明了人的结局。那么再看到下面呢是怎么样？八到十节是远避，那个五到七节五到七节呢是聆听责备，修正道路，聆听责备。能够聆听智慧人的责备那八到十节呢，远避邪恶，智慧行道。那么十一到十四节呢，是不偏左右，遵旨命令。十五到二十二节呢，是要敬畏遵命，神赐权柄。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呢，是一直要寻求，我们要寻求什么？寻求那一位男子中，在一千男子中，我找到的一位正直的人，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寻求这位主，要遵循他的话而行，要遵循他的话而行。所以今天本来呢有时间的话，我想详细的把传道书讲，但是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拿捏好那么大小轮的中心呢是听命、静定、奔向标杆、火热救人。我们要在这个阶段里面给我们带来要这样子的去做去行。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因为今天神的话语是何等的丰盛，我们在主的道上面，我们是否有真的这样的去遵行吗？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在回应在神的话语中，我们来祷告。我们是否只有外在的，我们没有遵行神，我们没有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中吗？我们如果有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更加的就会蒙神的带领，蒙神的恩膏，蒙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不是在于外面的环境而改变，我们要重新回复到这个神的这个责任之中来，我们要重新的被神的爱能够重新的能够被建立起来被神能够重新的能够复兴起来，在他的话语上面更加的扎根。我们要顺服，我们要有一个静定的这个心不要一直停顿在那里，我们不要被这些的环境所压力，仇敌的所这样的一个对付之中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每个人来祷告，我们更加要像保罗这样子的一个来劝勉， 来劝勉我们，赐给我们要更加在属灵方面更加要警醒，无论外在怎么样，外面的假道异端怎么样的一个扰动或者怎么样，我们都不要因着他们能够抓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有失落，所以我们更加要确认确定我们的目标，我们要确立我们清楚的目标，我们要分别真实的价值，我们要更加的坚持，我们要向前不会受到一切的拦阻，所以我们要恢复坚定，我们里应外合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追求，要信靠，要继续前往，继续能够来重新能够坚定这个我们要印着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要这样的起来所以我们每个人借着神的话语来祷告更加的要明白我们要寻求这位主，要以主为中心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登上荣耀的宝座，我们要遵循他的引导，我们才能够会进入他所给我们带出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每个人开口来祷告。